杜月笙全传第四章第八节，女人学问，月笙自有一套。这对待生意啊，杜月笙是红红火火的。这对待起女人来啊，他杜月笙也不愿意比任何一个人要差。女人圈中的学问很大呀，杜月笙万万没有想到，一个小小的陆兰春竟然让黄金荣跌罢了。这一点呢，恐怕连黄金荣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他妈的又跌了，而且跌的是比上一次更惨。年轻的陆兰春呢，要出逃了。早在陆兰春在共舞台演出的时候呢，就对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发生了兴趣。他是谁呢？他是颜料大王，啊，薛宝润的儿子薛恒，是戏院里的一个常客。一见到这美丽动人的陆兰春呢，这薛恒他立刻就被迷上了。于是呢，薛恒常常是买鲜花呢到后台去。都说这红颜祸水吧，一来二去呢，两个人熟了。这薛公子啊是年轻啊，风流倜傥，风月场中啊他是经验丰富，很快呢就勾动了这个陆兰春的心。开始啊，黄金荣并不知道这一切，他依然觉得呀，与卢小佳冲突的那一次啊，是在阴沟里翻了大船。除了这卢小佳呢，上海滩不会有什么人再去打陆兰春的主意了。就是有，最多呢，也就是有那贼心，没那贼胆之辈。孙美瑶劫车案发生之后啊，这黄金荣呢，是一心都扑在案子上。常常啊是夜不归家。后来啊他又到山东泽县报赌故去了，又是好几天没在家。回到捕房之后呢，他立刻就被提拔为这督察长了。这件事儿让他不由得是心花怒放，洋洋得意。此时呢他才想起来，好久没有和小美人陆兰春相聚了。出了这捕房大门呢，这黄金荣是立刻啊赶到了共舞台。他以为啊这陆兰春一定还在台上唱戏呢，不知道他载誉而归呢。没想到空旷的戏院里连个人影子都没有。黄金荣这才觉得不好啊，他浑身禁不住的是冷汗直淌，飞快的直奔军培里的家中，发现家中保险箱被打开了，保险箱里的黄金美钞啊、珠宝首饰啊，倒是一件不缺，但只是一个装有重要文件的大皮包却不翼而飞了。黄金荣顿时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冒金花呀，两腿一软就跌坐在了沙发上。陆兰春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正在他心慌意乱之际呢，外面传来了汽车驶进的声音。黄金荣奔到阳台上，看到家门口呢停着一辆派克轿车，前座啊有一男一女，女的呢正是这陆兰春。黄金荣气的那是七窍生烟呐，恨不得叫楼下的保镖立刻把两个人当场打死。但是他没有下命令，他知道啊，半夜开枪打死送陆兰春回家的阔少爷这消息一旦外泄，惹麻烦不说，面子岂不也全都丢尽了？黄金荣啊，极力的是克制住了自己。这个时候啊，他想起了那只大皮包，他肯定是被陆兰春拿走了。 在那只大皮包里啊，有数不清的文件。如果把这包里的文件呢，都拿出来公开，够上海各级法院、治安机关呢，是忙上好几年的了。文件呢，包括各项明底、暗底的账簿，与各界私下往还的重要函件，还有江湖上的秘密、官场中的罪证。陆兰春认为啊，只要捏牢这张王牌，就等于抓住了黄金荣的小辫子，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他已经秘密的包下了都城饭店五楼的501套房，和这薛恒呢是同居在那儿。这一天夜里回来，陆兰春呢只是为了拿一件东西。黄金荣并没有张扬，但他也没让陆兰春走。陆兰春虽然握有黄金荣的把柄呢，但见到黄金荣回来，依然呢是吓得小腿发软，立刻让一个下人去通知在门外汽车里的薛恒：“
快走，黄老板已经回来了。”
薛恒呢是只好驾车离去了。第二天，黄金荣叫来了杜月笙，对他说了陆兰春和他拿走的那只大皮包的事儿。陆兰春好办，上海滩美女如云，你觉得他不适合，以后再换一个。关键呢是那只大皮包，那可不能落入别人的手里啊。
哎，月笙老弟，你有能力，你看着处理吧。既要让我解心头之恨，又要把这事情办圆满了，那包里的文件一份都不能少。
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办的刀打豆腐两面光。
杜月笙呢让人找到一个风骚美丽的妓女，亲自给了他3000块钱，你去勾引薛恒，一定要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的，然后呢就带他去苏州，回来后啊我再给你3000。妓女见天上掉下馅饼了，喜不自禁呢是一口答应下来了。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女大学生的模样，找个机会呢就与这薛恒搭上了。没到半个月呢，薛恒果然是被啊迷的是神魂颠倒啊，既不回家也不去找陆兰春了，整天呢像影子一样跟着这个女学生。这女大学生呢趁机提出啊想去苏州逛逛这园林，薛恒呢正求之不得呢，马上带她去了苏州。薛恒一走啊，这陆兰春就如同失了魂一样，独自一个人住在都城饭店五楼的501套房里，是度日如年呢。此时呢杜月笙只身一人来了，陆兰春一见杜月笙呢不由得眼睛一亮。杜月笙一见陆兰春呢是满脸堆笑说：“
陆老板好久不见了，一向可好啊？”
陆兰春的眼泪立刻滚滚而下了。
杜先生，你是明白人，我怎么能好呢？我这年纪轻轻的身子让那老麻皮给糟蹋了，我常常想不如死了算了。
陆老板年轻美丽，寄鸦梨园，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
是的，别人也像这样劝我，所以我才没走那一步。
谁呀？
陆兰春抬起头看了看杜月笙，有些哀怨地说着：“
杜先生，真的不知道？”“
不知道，我的确不知道。”“
那我就告诉你，薛公子。”“
薛公子？ 是不是颜料大王薛宝润的儿子薛恒呢？
是的，杜先生，你认识他？
哎，怎么不认识啊？还很熟悉呢。他现在正带着他的女朋友在苏州不相呢。听薛宝润说，他儿子下个月就要娶这位女大学生进门了，还让我准备给他们证婚呢。
真的？
真的，这是他们的订婚照片。说着，杜月笙从怀里掏出一张男女合影的照片，是递给了陆兰春。陆兰春一看呢，果然是薛恒和一个俊俏的女子的照片。
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
陆兰春一把就把照片给撕了。陆老板，我睁人不说假话，你都看见了，还是回黄老板那儿吧。
不回，我就是死也不跟那麻皮了。
何必意气用事呢？杜月笙说着呢，是靠近了陆兰春。要听话，黄老板呢是明媒正娶娶的你，你不回去他会不客气的。
那又怎么样？他那一大包罪证都在我手里呢，我随时可以把他公开。
公开了又能怎么样？上海滩有地位的人还不都是彼此彼此啊，谁也干净不了多少。只要你一公开，黄老板呢定然会让你的性命难逃。
何必呢？杜先生。
陆兰春一下子歪在杜月笙的怀里，哭泣地说，
杜先生，你娶我吧，说心里话，我早就喜欢你了。
杜月笙呢掏出了一条洁白的手绢，轻轻地给陆兰春擦着眼泪说，陆老板，我也喜欢你呀，只是你已经属于黄老板了，我就不敢想了。
我不是他的，是你的，你娶我吧，哪怕做小的我都愿意。
不行，我真不能娶你，不过我的确很喜欢你。说着，杜月笙的手插到了陆兰春的胸前。陆兰春一阵颤抖啊，紧紧地抱住了他。两个人上床以后啊，杜月笙就在想，我现在绝不比黄金荣差了，他能享受到的女人我也一样能享受到。你愿意听我话吗？杜月笙问。
愿意。
那你把那个大皮包还给他。
为什么呀？
你还给他，然后呢就提出离婚。
他会同意吗？
放心吧，有我呢。经过一番周折呢，杜月笙和陆兰春办了离婚手续，那个公文包啊原封不动地还回了黄金荣那儿。不过啊，黄金荣规定了两个离婚条件。第一呢，陆兰春今后不许离开上海一步。第二呢，陆兰春不准呢再次露面唱戏。过了一段时间呢，杜月笙找到了陆兰春，给了他一笔路费，让他呢悄悄去了天津。行前呢，他得到一个消息，薛恒呢已经从苏州回到上海了，他在苏州被一伙蒙面人打的是遍体鳞伤呢，后来啊一直在苏州住院。了结了与陆兰春的风流孽债啊，黄金荣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，很多事情呢做起来都觉得力不从心了。他隐隐意识到啊，这上海滩上他的霸主地位啊即将要消失了。不管他乐不乐意，杜月笙呢都要崛起了。